已经晚上六点了，他们还没有回来。我和外婆从沙发上起来，慢慢走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饭。外婆拿过两瓣蒜包了起来。
我偶尔去给窗台上的那个啥子浇点水，它长得还挺好的。
啥子啊，外婆？
就是那个长刺的东西，我说不来它的名字。
外婆说的是窗台上放的一盆仙人球，是现在家里唯一的绿植。多年来，我家从饭厅通往卧室的拐角处一直摆着一盆巨大的假花，是刚搬家的时候我妈买来的装饰品。扭转式的方形大花瓶，红里透黑的颜色好像从来没有被擦干净过。瓶里插着几根枯枝，张牙舞爪地向外延伸。大三那年暑假，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插着假枯枝的花瓶，于是上街买了一大盆枝叶长垂到地上的绿萝和一个配套的落地式花架摆在那里，将花瓶连同里面的枯枝一起挪到了书房的角落。我想，绿萝总归是个活物，能给家里增添一些生气。没想到，等到春节再回去的时候，只有一个装满土的盆子摆在花架上了，绿萝已经全部枯死。我问爸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说，
我们一天天忙得很，哪有时间管它哦。
我看看家里的茶几，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上面胡乱堆着没有系好封口的南瓜籽儿，已经有小虫子盘旋其中的水果，盖子破损的紫砂茶杯，散装茶叶的袋子，还有学校的通讯录和我爸自制的统计表。突然明白了我妈喜欢摆放假花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用浇水，不用照管，因为他们的精力都在别处。近几年来，爸妈快要退休，工作已经比较清闲，但他们没有时间研究食谱、打扫卫生，更没有闲情侍弄花草、陪伴家人。在别人家打了多年麻将以后，他们终于开启了自己的麻将馆。我妈觉得，反正都要打麻将，与其被别人抽成，不如自己来提供这个场所，还能有点额外收入。他把一楼的车库简单装修了一下，安了两台空调，买了两台麻将机，两张普通麻将桌，还有很多副麻将、长牌、扑克牌，还像模像样地置办了茶壶、茶杯、茶叶、小边机、烟灰缸等一系列物品。这些都是爸妈去别人的麻将馆打牌时观察到的。他们很少在外面学回来什么美味的烹饪方式，或者把家里布置得整洁温馨的方法，但麻将馆里必备的物料，他们都一样不差地牢牢记住了。唯一不提供的是晚饭，因为做饭实在是我妈的死穴。如果那些人一定要吃，他就会去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几盒桶装方便面。经过20多年的争吵，爸妈最终找到了一幅情感粘合剂——麻将馆。工作之余，他们有了整齐划一的奋斗目标。假期的上午，他们从9点多就开始邀约牌友。爸妈都是不擅长社交的人，对于开口拉生意这件事，一开始还有点抹不开面子，但为了下午的牌局，他们也慢慢学会熟稔地在电话里和对方插科打诨，锁定牌友们下午的时间。我爸还专门制作了统计每日顾客输赢收入的表格，盈亏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出来。生意越来越好，竞争对手也随之出现。同一排的车库里，很快又开启了另外两家麻将馆。一家是已经退休的老夫妇开的， 另一家的主人是一位全职太太。因为实在受不了吸烟室一样的环境，我很少在家里麻将馆的营业期间进入，却总是路过正位于我家单元门口的全职太太的店。我总觉得这家店里的牌局可能从来没有结束过。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到老家，任何时间，即便是除夕当晚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经过那家麻将馆，厚厚的窗帘里总是透出白炽灯的惨白光线，总是传来麻将相互碰撞发出的声响，总是一样的烟雾缭绕。我不禁自问，是这个房间里的时间停止了吗？还是这些人对时间的使用太慷慨了呢？这种心安理得浪费生命的方式，我居然莫名其妙的有点羡慕。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爸妈渐渐放弃了夜场。他们自己不打，但如果有下午场的牌友们打得难舍难分，要求晚饭后继续，他们会让那些人晚上自己到后厨烧水喝，结束的时候把抽成的钱放在麻将桌抽屉里，随手把门带上就好。都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爸妈这种佛系自助式夜间麻将馆的做法竟然维持了下去。下午场也常常超时，打到晚上八点是常事。爸妈会在散场之后很快回到家里煮一碗面条吃，因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面条这种最便于烹饪的食物能最快填饱肚子。一般我傍晚给他们打电话，十次有九次不是在打麻将就是在吃面。电话接通的时候，先听到的永远是哗哗的麻将声。我妈总是不耐烦地说，有啥急事吗？没有就晚点，我正忙。隔着电话我都能想象她皱着眉头的表情，因为我的来电很可能打乱她正在飞速计算点数的大脑程序。如果是视频，她会直接拒接，要是接了，那她一定是在吃面。我老是忍不住唠叨，这样不行的，对身体不好，没事少打牌嘛，多出去运动运动。你以前不是打太极拳和玩柔力球吗？现在怎么不练了？有时间还可以看看书，练练毛笔字嘛，和外公外婆大姨他们多玩玩。晓得了晓得了，我吃完了要洗碗去了啊。还没等我说完，我妈就直接掐断了视频。几个月前，外公外婆因为年事已高，搬去和爸妈同住。老人家的到来没有对麻将馆的营业造成任何影响，仍是牌局邀约不断。每天中午前响起的手机铃声，是最能刺激爸妈神经的声音。每个他们双双在麻将馆鏖战的下午，外公外婆都因为实在无法等到晚上七点以后再吃晚饭，便自己在厨房里摸索着捣鼓，最后也就只能煮出两碗寡淡的面条来。我曾问过我妈，仙人球是哪里来的？她说是当年装修时买来吸附甲醛用的。作为目前家里仅存的植物，只有外婆还记得它，会时不时地去照料一下。绿萝的盆和花架早已不知去向，我妈又把那个红黑花瓶和里面的枯枝搬回了原处，还在花瓶里另插了两把颜色和外形都更加不搭的假花。老式高压锅的阀门搭的一声落下，米饭已经蒸得了。我切好了菜，外婆也剥好了蒜，理好了葱。他放下手里的活计，走到餐厅，手扶着餐桌，艰难地辨认着墙上的时钟。 我跟着看了一眼。
已经七点了，外婆，你饿不饿？
说着，我拿出前两天从网上买了直接邮寄回家的点心。
要不要吃一点？
这个时候，我听到钥匙插进锁孔里的声音，是我爸和外公他们回来了。
我妈呢？
我问道。我爸习以为常地说，
还在打，不用等他，我们开饭吧。
这是我妈的又一次缺席。作者后记：一直想写家庭生活，尽管只是一个侧面而已，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了。写作真的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非虚构，可以记录下此时此刻、彼时彼刻的真实经历、真实情感，颇有点用个人之笔书写历史之感。只不过这里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宏大的、全局的，它可能只是在整个宇宙不断向前的过程中攫取的一个小小侧面。但也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小小侧面，最终汇成滚滚的历史长河。其实总体来说，在我的整个成长阶段，父母已是尽己所能给了我良好的关爱和教育。前几年家里遇到了经济危机，适逢我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期，他们咬着牙省吃俭用拼命攒钱，在靠着麻将馆带来的额外却也有限的收入支持我换了工作，又在我工作的城市为我买了房，并迅速还完了外债。可以说，我没有资格去指摘他们开这个麻将馆。我只是不懂，麻将何以能成为比陪伴亲人和生活品质更为重要的存在。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